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1月18号。今天呢，这个一大早起来呢，遇到了两个震惊的事儿哈。第一个呢，就是我的 X 账号没有更新，打开 YouTube 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看视频，但是呢，就是整个推特这个账号没有任何的更新，而且是无法更新。因为能够看到 YouTube 嘛，就说明我家里边的网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X 平台竟然宕机了。后来呢才发现这是一次全球性的大宕机啊，而且呢牵扯到的不仅仅是 X， 我们一会儿呢会说两句高科技生活的脆弱。第二个震惊呢，就是中共前副财长金立群的女儿金克宇出现在了爱泼斯坦文件中。今天呢，美国的众议院以427票对1票通过了法案，参议院的话则是全票通过，要求呢公布爱泼斯坦文件。那么哈佛校长也是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应声落马，主动的辞去了所有的公共职务。咱们一会儿呢会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带有桃色的大瓜。之后呢我们会说一说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的局长金井正章访华，会见了中共的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刘劲松，这个是中日之间的一个低端的会晤。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刻，很多人认为日本外交官到北京来啊就是来低头认错了，没想到呢金井向中共霸气的提出了4点要求。那么到底是什么要求的话，咱们也是一会儿来聊哈。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话题很重要的，麻烦您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新闻。今天的美国众议院呢，它是以427票对1票通过了公布爱泼斯坦档案的这个法案，而参议院呢是全票通过这个法案呢，今天晚上就会送到白宫，经过川普签署之后呢，就会正式的公开所有的爱泼斯坦文件了。没想到这个第一个中枪落马的竟然是美国的前财政部的部长啊，也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萨默斯。爱泼斯坦呢，他是用性贿赂来拉拢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客、经济学家、大企业老板等啊，他因为这些他的这些肮脏的行为变得臭名昭著。他之前曾经是川普海湖庄园，就是 Mar-a-Lago 的这个会员，后来被川普赶了出去。那么爱泼斯坦整个这个跟他凡是有联系的这些人呢、都被怀疑卷入了，就是他那个就是用来做这个性贿赂的这个小岛。其中呢，前两天在这个英国也发生了一件事嘛，就是英国王室的就当前英国国王查尔斯的弟弟叫安德鲁王子，他呢被王室革除了这个皇家的这个家属的这个头衔。所以呢，这个爱泼斯坦呢可能会，他的这个相关的文件一旦被曝光的话，可能会导致一大批平时人五人六的精英的丑闻的曝光。那么哈佛大学校报呢今天就刊登了一篇文章，非常详细的报道了哈佛的前校长也是克林顿时期的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去追求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博士啊，这个女博士呢就是金克宇。这个女博士的父亲呢曾经担任过中共财政部的副部长，这是在朱镕基当总理期间。这个萨默斯显然是被这个金克宇完全迷住了啊，而且呢他是爱泼斯坦的亲密伙伴，所以说呢当他在遇到情感上的困扰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是这个想到的人呢就是爱泼斯坦啊，他第一时间呢就去找爱泼斯坦去倾诉。两个人呢这个交流非常的频繁，一直持续到爱泼斯坦被逮捕的前一天。这个金克宇呢，这个他呢是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是前财政部的副部长兼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行长，也是现在的亚投行的行长，叫做金立群。他的中学的时候是就读于北京市的人大附中，他是1982年的时候出生的，是80后，14岁的时候赴美留学，进入了这个纽约的 Harrisman 高中，然后呢后来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就读于哈佛大学。他在2004年的时候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到2009年的时候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年仅27岁。这个绝对是集这个颜值和智商于一身的这么一个人。随后呢他到了这个伦敦经济学院去担任助理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其实是费边社的大本营啊，就是这个美国左派就是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啊，它有几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其中之一的话是费边社。费边社的话呢，它的大本营就在伦敦经济学院。那么这位金博士呢，就到伦敦经济学院担任了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后来获得了终身教授的教职。他在那里边担任这个教授啊，一直当到34岁，就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呢，一共工作了7年的时间。那么在 这个金克宇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呢，这是在2004年到2009年，应该是2000年、2000年的时候就入学了哈，因为他当时读的经济学学士，2004年毕业嘛。那么他在哈佛大学读这个经济学学士学位期间呢，正好是萨默斯担任哈佛校长期间，萨默斯是2001年到2006年期间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但是呢，就是萨默斯很有可能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带过这个金克宇做研究，尽管萨默斯在和这个爱因斯坦通信的时候呢，把这个金克宇称之为是自己的门生。在哈佛校报里边报道说，这个萨默斯啊和这个金克宇呢是在2018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遇到的，当时这个萨默斯64岁，这个金博士呢是36岁，两个人相差了28岁。萨默斯显然是被他迷住了，他一见到这个金克宇之后呢，马上就开始向爱因斯坦去发邮件，去寻求如何去追求金克宇。那爱因斯坦呢也是迅速的回应啊，提供保证和建议。而且呢，在2018年11月份的一条信息中啊，他自称是，就是爱因斯坦自称啊是这个萨默斯的僚机啊 ，wingman， 然后意思就是说他会帮助他啊，一直会辅助他。萨默斯呢，在2005年结婚以来啊，一直在跟爱因斯坦保持关系，所以说我相信哈，他的婚外情绝对不仅是金克宇这一个人。这个萨默斯呢，跟爱因斯坦讲，他说他认为金克宇啊不愿意离开他，是因为重视他的职业和人脉。然后呢，爱因斯坦回复短信告诉萨默斯说，这个女人注定会和你在一起。在这个一封邮件中啊，萨默斯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哈，发邮件给爱因斯坦。他说呢，这个金克宇呢发了一封论文，发了一篇他的论文给我，要我提出反馈意见。然后呢，他说我想我最好还是晾着他。他这个原文叫做最好先别回复啊，就先晾着他。晾着他的话呢，这样的话就去吊着他嘛，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更加主动的会想办法去跟萨默斯套近乎。然后呢，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就是这个川普把他的这个罗利岛啊，就是那个搞性贿赂的那个小岛，形容成为是一个就是叫 cesspool 啊 ，cesspool 的话就是像化粪池一样啊，就是这个地方简直肮脏的不得了。所以爱因斯坦呢，对于这种男女关系啊，他是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和手腕的。然后呢，爱因斯坦就跟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前校长讲啊，他说听起来这个女人呢已经开始要粘上你了啊，他说真好。然后呢，这个萨默斯跟爱因斯坦在一些邮件中啊，他们在称呼金克宇的时候呢，使用了一个代号啊，这个代号叫做危险啊，叫做 peril。我觉得这个代号呢，其实很反映萨默斯自己的一种心理活动，因为萨默斯呢是一心想跟他发生关系的，但是呢也知道跟他上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萨默斯一度想离开他，但实在是被他深深的吸引。在他们两个交换的邮件里边，萨默斯讲，他说我反思之后觉得自己像躲过了一劫啊，意思就是说我想跟他断掉。然后呢，他后面说，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断绝联系，再也不见他了。然后呢，他说，但是我怀疑他啊，就这个对方，这个金博士或者这个金教授呢，会怀念我们这段关系。他说，问题是我也会啊，意思就是感觉好像两个人已经擦出什么火花了。但是呢，他这个时候是想有点往后撤了啊，要离开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萨默斯的语气就变得截然不同。他说在学术会议的当天呢，他说这位金博士呢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聪明自信，思路清晰，而且美艳动人啊，我完了啊，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被他完全迷住了。很多人呢都在怀疑他们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关系。这个邮件的后面呢泄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信息呢？在继续讨论之前呢，咱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哈，也就是关于黑五。那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有一个黑五的特别活动。有朋友呢，是不是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就会感觉没有精神呢？必须依靠咖啡或者甜食去硬撑。还有的人呢，是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这可能是身体在告诉你元气不足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能够从根源上把元气补回来的这个日常的保健品。这个保健品的话呢，就是深黄玉藏黑参礼盒。这个里边呢包括蜜参片和原参的组合啊，这个原参的话大概就这样啊，蜜参片的话是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蛮好吃的，我自己吃过哈。那么这个蜜参片呢，携带起来是非常方便，那它的口感也特别好，没有那种人参特别苦的味道。自用或者是送礼的话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它用的是来自于人参之都韩国锦山的高丽参，经过九蒸九铺制成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这个 密生片呢是携带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哈，就是累了饿了吃一两片入口的话就会搞定。整根原参的话呢，就是这样的原参可以细细的品尝哈，也可以拿它来煲汤啊，或者是煮茶，让一家人呢一起来补回体力。在韩国呢，黑参已经被主管机关列为健康功能食品，官方列出五大功效：增强免疫、改善疲劳、帮助记忆、抗氧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持血流的畅通，降低血管硬化的风险，是血管的清道夫。这个对于40岁以上开始在意体力和身体循环的朋友尤其重要。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个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的组装礼盒之外呢，那么其他别的哈，就是像什么主打的这种密生片呢，或者是黑参的浓缩液等等哈，都比较合适。尤其是这个浓缩液适合牙口不佳或者吞咽困难的老人，每天一小勺就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我的专属链接，也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正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可以享受黑五的活动，是专属的75折，而且呢还有满额的好礼。美国地区呢，单笔消费满450的话会送黑参一根啊，满700的话会送黑参两根，满1000元的话呢会送黑参的原精一瓶啊，就是黑参的这个浓缩液。香港地区呢，这个购买的话呢，会这个赠有机金茶或者是白茶一包，送完为止，先到先得，还可以拨打电话1800-880-5697口头下单。OK， 咱们现在呢就回过头来接着聊哈，就是到底金克宇和萨默斯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关系？在萨默斯跟爱泼斯坦后续的讨论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爱泼斯坦开玩笑说，你再次和危险人物上床的概率是零。他用的一个词就是 again 啊，就是再次，这似乎呢意味着说之前呢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但是呢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说发生关系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以金的这种身份啊，他是这个什么亚投行行长的女儿，是这个原前财政部副部长的女儿，再加上他的才能啊，就是能够在哈佛大学获得就是优秀研究生的这个身份，拿到博士的学位，然后的话呢再加上他的这种容貌，他是不大可能会喜欢一个大他28岁的老头子的，是吧？但是呢萨默斯毕竟曾经当过克林顿政府1年多的财政部的部长，应该在政界和经济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也知道很多关于美国的秘密啊，所以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话会有很多的就是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呢，甚至可能是情报。当然这个呢都是咱们的猜测哈，这也是在网上普遍流行的一种猜测。比较今天想跟大家就是也顺便说一下金克宇他的学术观点。金克宇的学术观点呢，他是以国际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为切入点，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启示。他主张中国经济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框架，形成一种高效混合的发展模式。换句话说，金克宇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解读说，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者结合的一种混合模式。当然这说起来是个怪胎了哈，但是呢他认为这样的怪胎的话是高效的啊，这个非常有效率的。然后的话他也是以国际宏观经济跟中国经济为切入点，来强调中国模式的所谓的独特性啊，就是意思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甚至呢还想把中国作为一个模板啊，就是让中共的这种模式去带动全球经济模式的转型。换句话说，金克宇实际上就是用学术的方式来包装和赞美习近平主导的这种经济模式。因为他现在这个在做这些学术研究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到他的父亲嘛。他的父亲从1998年9月份到2003年这一段时间以来，朱镕基是1998年当的这个总理，应该是1998年3月份的时候当总理。那么到现在的话，当了五年的时间啊，就朱镕基当总理。那么这个金克宇的父亲金立群呢，在朱镕基期间是财政部的副部长。那么后来在习近平当政期间呢，他的父亲成为了亚投行的首任的行长，到2020年的时候又连任了亚投行的行长。所以说呢，这个他的父亲等于是通过亚投行来帮助习近平实现一些他对外的一些投资的计划。我们知道亚投行啊，其实基本上来说就是为一带一路设计的。截至到2025年6月份的时候，这个亚投行呢累计批准的项目有300多个，它的总金额呀超过600亿美元，其中65%到70%的项目都是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所以这个亚投行呢等于是帮助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这个项目上提供融资的。也就是说 这位金立群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啊，就是习近平要干一带一路的话，主要是他提前，所以说呢，他的女儿金克宇的经济理论的话是不可能去否定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这里边有他父亲很大的利益在里边，所以说也就是说他的经济理论的话呢是无法不受到政治影响。很多时候啊，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种分析能够看到中共的一个战略，就是用学术的方式来包装共产党的政策。那就像金克宇这样写论文的话，就讲这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常好的啊，是非常有效的，大家可以照着他学。然后呢，他们也会利用这种学术的方式啊，或者资助的方式啊，或者是美色等方式去俘获那些其他别的国家的专家或者是重要的人物。前段时间大家还记得那个哈佛大学化学系的系主任嘛，就是被中共什么千人计划给捕获了啊，然后这个人后来呢就是等于是在美国逃税，然后呢还有就是没有向美国申报他为中共的相关的服务啊，被起诉被定罪，然后呢他现在是已经相当于这个处罚结束了之后的话，他就去中国了，然后就直接去中国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共呢，他这个中共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哈，就是说他自己的官员，他自己培养出来的学者，包括他的军人等等，都有一个消弭期，就是呢你在为国家服务一定年限之后，然后呢你不再服务的时候的话还要再等几年，然后才能出国啊，因为你头脑中所掌握的那些资讯那些知识等等是有可能关乎到国家安全的，你要等到你的掌握的资讯已经过期了啊，换句话说就是你的这东西已经不再是学术前沿了，这个时候你再出国。而美国的话几乎没有这样的要求啊，就像哈佛大学校长啊，他那个是叫 Lieberman 是不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叫 Lieber， 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他一结束之后，他一结束了这个服刑期他马上就去了中国。所以像包括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克宇和这个萨默斯这个两个人的这种我们叫英文的话它叫 romantic 啊，实际上就是婚外情，像这样的关系的话呢也可能就是中共有意的就是来获得一些情报的方式，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猜测哈，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猜测，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哈，我们只是说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背后有中共的影子。那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的话，咱们再说今天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哈，就是日本外务省的官员访华的事情。今天呢有一张照片呢在网上是刷屏了哈，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人的话呢是日本外务省，外务省的话就相当于外交部哈，亚洲大洋洲局的局长叫做金井正章啊，这个穿着西服，然后呢右边这个双手插兜穿着中山装的这个人呢是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刘金松。这个刘金松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体态哈，他穿着中山装啊，带着国徽，然后呢双手插兜，非常像金正恩见李强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啊，凸显了一种傲慢，然后呢这个感觉好像日本的这个外务省的局长啊，就显得就有点卑躬屈膝。这个我觉得哈，其实是中共有意误导的结果。因为这个你要到日本的话，你跟那个日本人在一块儿打交道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真是非常礼貌，非常的客气。他们真的在吃饭的时候是这种贵式服务的。他并不是觉得说他低你一等啊，他只是觉得这是他这个为你服务的一种方式。我在日本的时候，去那个酒店住那个酒店的时候，然后那个晚上要订餐嘛，订餐的时候跟他说我们不吃生的东西，当时是我太太讲的，然后呢结果上来的时候的话呢，他以为只有我太太一个人不吃生的东西，然后他觉得我是可以吃的啊，所以说当时就给我端上来那个菜的话里边就有生鱼片，然后呢我就跟那个人说我不吃生的东西，我说这个我们不需要，就是你可以拿回去。然后呢他那个给我们登记的那个男的，一个大概有五六十岁的一位老先生，马上就跑过来，跑过来之后，然后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说我们已经跟你说我们不吃生的东西啊，这个啊，他说哎呀，他那个人其实英文不是特别好啊，他马上就在那儿就是向你道歉，他真的是跪在地上，我当时一把就把他拽起来，我真的是受不了这种服务，太热情，这种服务真的受不了。我跟他说 It's okay， 没关系，我说我们俩很开心，非常感谢你的服务。但是日本人他就是这样，他这个服务生啊，他的那种态度非常非常的谦卑。然后呢那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这个大洋洲这个局的局长啊，就是外交部大洋洲局的局长非常客气啊，就是他这个东西他并不是意味着说我比你低一等啊，就是他们的惯常的这样的一种体态啊，就是表示的这种礼貌的。 结果呢，就是很多人在网上就觉得日本人已经跪了啊，卑躬屈膝了啊，就是你看这个右边这位啊，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双手插兜，显得非常的傲慢。你看他那个表情啊，看他那个目光。其实我觉得你要是真牛的话，你不用用这样的方式，对吧？就是你牛人的话是真的是会尊重别人的。有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句话嘛，就是说有的人对我表示尊重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很厉害。然后呢，他说后来我才明白，是真正那个厉害的人他能够尊重你，是那个人很厉害。所以大家可以从这样照片中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哈，就是一个这种趾高气扬的这种人的话，其实是非常的不专业的啊，就是在这个国际交往中的话，他更不像是外交部的，更像是这个一头战狼嘛。现在这个中共对这个日本的辱骂，什么脑子被驴踢了，什么脑子里边装了什么翔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他们这个用的那种语言是非常非常粗俗的啊，这种粗俗到一种就是说你觉得一般的正常的稍微受过一点点教育，有过一点点这种就是外交经验的，或者有礼貌的做媒体的话，你都不会这样讲话的。我猜很有可能他们讲的话就是习近平讲的话啊，就直接就把这个话登出来了啊，这是向习近平表忠心嘛。那么这一次日本外务省派官员来的话呢，并不是为了向中共妥协的，这一次是要当面向中共的外交部提出日本的四点要求。这四点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求就是抗议薛建的斩首言论啊，就是因为薛建他等于是对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发出了这种生命安全的威胁嘛。第二个呢是说日本的治安很好啊，不要取消旅游禁令，就是不要这个不是就是不要执行这个旅游禁令啊，不要让中国人不许来日本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的话呢，要确保在华的日本人的安全。因为中共如果犯起浑来的话，那真的是有很多人可能会拿日本或者是在华的日本人的孩子去当成出气筒啊，甚至可能会对他们进行这个殴打残害什么之类的都有可能。所以说呢，这个日本这次明确的跟中共讲，高市早苗的言论是不会收回的，这个薛建这种斩首言论的话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日本治安很好，你不要骗中国人说日本治安不好，应该允许他们到日本去旅游。再一个，给我保证在中国的这个日本人的安全，就是这么四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本态度很温和，但是呢这个决心呢是非常的坚定的啊，是非常坚决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日本完全没有把中共的抗议放在眼里。高市早苗已经决定在12月26号的时候去参拜日本靖国神社。大家可能经常在中共的宣传中就觉得参拜靖国神社是参拜日本战犯啊，但其实不是。靖国神社就是日本人呢、啊、他们日本人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相当于本土的宗教吧。他们认为呢，人只要一死就是神啊，所以说呢就是人死了之后的话都放到这个靖国神社里边供起来啊，当然也就包括日本的那些在这个二战中死亡的人。所以参拜靖国神社的话并不是说参拜二战时候的死亡的那些人，而是 overall 对于整个总体的这些已经离世的人的一种尊敬啊，就像中国人祭祖一样。所以高市早苗的话，他不管中共的什么不许参拜靖国神社的这种禁令，他呢在任阁僚的时候就几乎年年参拜。十月份就任日本自民党总裁之后，在这个秋季的大祭期间啊，就是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期间，是因为川普访问日本和 APEC 等等原因没有亲自前往参拜。但是呢目前外交活动告一段落以后，而且日本国会已经闭会了嘛，所以呢他呢就准备在12月26号的时候去这个靖国神社参拜。为什么呢？因为安倍晋三曾经在2013年12月26号同一天啊去参拜靖国神社，时隔12年，他在同一天去参拜靖国神社呢，就有一点向安倍致敬的意思啊，因为他是安倍的学生嘛。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第二个话题啊，就是大家不要被一张照片骗了啊，这个日本现在非常坚决，完全没有要撤销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的这种意图。甚至是想法都没有。其实高市早苗把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这个事情一旦把它讲清楚之后呢，当然中共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但是呢高市在这一点态度非常坚决，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美国或者是这个其他别的国家自由社会吧，他们会站在高市早苗的这一边的。 OK，今天想说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 AI 哈。这个全球多家的知名网站跟服务器啊，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中断啊，包括社交媒体平台 X，包括一些 AI 的工具，包括一些支付平台，还有就是在线游戏平台等等。但这个事件的话呢，并不是网络攻击，而是由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提供商叫做 Cloudflare 它的内部故障引起的。这 Cloudflare 是个干嘛的呢？它是全球流量管理和这个内容分发网络的主要的供应商。这个 Cloudflare 是干啥的哈？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访问 Wikipedia 也好，或者比如说我们访问这个一些比如说推特或者是怎么样，你一访问的话，这个速度非常快。大家知道，这个一个网站呢，如果全球很多人访问的话，这个网站它自己那个带宽也会限制造，或者是网站的响应速度也会变慢。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同样的内容，它会复制到全球很多很多的地方去，这样的话，就即使一个地方宕机了之后，其他别的地方还会有。就像比如说看 YouTube 一样，咱们这 YouTube 在这做，咱们是在美国往上传是吧？可能同时就在澳大利亚拷贝了一份，在日本拷贝了一份，在欧洲拷贝了一份，就类似于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它会把这个网站的内容复制到相当于将近有300个拷贝，复制到不同的城市去。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你要去访问 Wikipedia 啊，或者你访问 YouTube，根据你所在的地理位置，就近的去连跟你最近的那个服务器，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对网站起到这种加速的作用啊，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这个 Cloudflare，就是把一切都放在云端嘛。那还有就是这个 DDoS 防护嘛，就是说它会提供像防火墙一样，挡住黑客用海量的假流量来攻击网站的行为啊，防止这个网站被举报。然后它还会自动的识别并且拦截这个网页上的这种恶意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比如说银行啊、什么电商啊、什么新闻网站等等啊，就是它可以提供这种安全服务。还有就是 DNS 服务，就是把一个域名啊翻译成这个具体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啊，等等等等啊，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它的这个相当于一个网络的基础设施，它为全球啊提供了这种基础设施服务。全球大概20%的网站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使用了这个 Cloudflare。它每天要处理超过700亿个请求，高峰的时候每秒钟可以挡下数千万次的这种网络攻击。它的网络覆盖300多个城市啊，它这个比很多国家的这个国土的面积还夸张，到处都是它的服务器。它的客户包括像 OpenAI 啊，就是 ChatGPT 啊，像币安呐、Binance，像 Shopify 啊，像 Discord，像 X，还有很多政府的网站都在它的上面。那今天的话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内部的 bug 啊，就是这个就。不小心被激活了，激活了之后的话就宕机了。实际上等于是很多这个内容提供商，比如说 X 啊，或者服务提供商，比如说银行，他们呢不想就是这个自己开发一些，比如说这个网页安全的过滤器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建立自己的云系统，然后呢把自己的内容拷贝到全球很多地方，所以他们实际上都是用这个 Cloudflare。那这个 Cloudflare 呢，相当于就是提供流量分发的功能啊，提供 DNS 快速 DNS 的功能啊，然后呢还给你提供安全，等于是节省了你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种就是加速网络保证网络安全的这种工具啊，就是你不用开发了，就直接用就完了。但是实际上，因为 Cloudflare 一旦宕掉之后，等于是它一旦宕掉，它本来是负责分发内容的嘛，它一宕掉的话，等于是你内容再多的话发不出去啊，于是呢就是别的。你的网站就访问不了了，所以这个其实让我联想到 AI 时期啊，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像云计算的，像 AI 啊，非常非常的流行。这个实际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大家都依赖某一个供应商的话，你的这个网络安全就会出现这种单点故障的现象啊，就变得非常的脆弱。越是我觉得人类依靠科技。因为科技非常复杂啊，非常精密，非常复杂。它虽然可以给你提供很多非常好的这样的服务，或者提供很多这个方便，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复杂嘛，所以它不是一个人能够管理的。就一旦某一个环节出问题的话，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崩塌。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由此我们大概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共它很难跟美国脱钩啊，因为一旦脱钩之后的话，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出现一个单点故障。中共的什么，比如说机床就运行不了了啊，或者比如说中共的芯片就造不出来了，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安全性之外呢，其实 AI 时代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这个危机呢就是信任危机。今天呢，我和这个方伟呢做了一期节目，叫做天方夜谭啊。这个天方夜谭的话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关于 AI 时代的这个危机啊，这就是我跟方伟之间的一个对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哈，到时候我把这个链接也放在视频的下方，大家可以看。OK，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这个再把咱们这个频道告诉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见啊。最后想感谢一下这个比利时的刘先生啊，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